我们做个祷告吧。主啊，我们实在是满心欢喜。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在Skype 里面，我们能够透过网络，我们一起再来查经，再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将今天的玛拿赐给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听见上帝你奇妙的话语，将你奇妙的道带领我们进入实际。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感谢主，让我们进入约翰十六章。谢谢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OK， 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十五章哈，后面哈，你可以讲说约翰福音十六章其实呢是跟十五章的十八节哈，到后面二十六、二十七节，它的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边又再次讲到了世界上的人会恨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恨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历史事实当中呢，如今也是会延续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哈，所以你可以讲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被世界上的人恨恶的话，那这个基督徒很可能有点问题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在台湾的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哈，因为台湾的立法院啊，他要推行哈，要成为一个法律哈，但是他在这个他是一个很有这个计谋的一个包装哈，他的包装就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哈，他为了爱要结婚了，我们凭什么理由去反对他们哈？但是没想到台湾的这个立法当局呢，除了这个同性结婚之外呢，它下面呢就夹杂的一个叫做多元化家庭啊，成家哈。那么这个多元化成家呢，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破天荒的，从来没有人这样子搞的哈。那台湾呢要强行的通过哈。那如果不是说在11月17号早上哈，在立法院包围了在15000名到20000人啊，然后呢就抗议啊，因为这个他的这个作业的程序呢是非常的草率啊，没有公听会，也没有经过一般大众的讨论啊，就要强行立法这样子的事情啊，但是外表包装的是同性恋啊，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啊，他要结婚，凭什么要来搅乱我？那大部分的人接收到这样子的信息呢，他不晓得说里面隐藏的这个多元化家庭哈。那这个多元化的家庭呢，其实是我觉得在基督教界也好，或者是在其他的人有心的人看到这个传统的家庭架构啊被侵蚀哈，被整个破坏哈。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或者是台湾的这种民粹哈，所以民粹就是所谓的流行思想哈，民粹就是 populism 哈。这个流行的思想呢，就以为呢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很简单啊。怎么讲呢？因为这个就代表了人不要上帝，人不要绝对的真理。现在的人就是说我喜欢就好了，那这是我的权利哈。他把一个性平等看作是个人权的问题，但其实这不是单单人权的问题。我们基督教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他们现在就是彻底要打破这个家庭。那这个同婚，那个立案呢？其实对整个国家哈，对台湾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有的身份证都要改变哈，以后我们的身份证没有父亲母亲这一栏了，要变成甲方乙方哈，就是就是叫什么双亲啊，没有再叫爸爸，也没有再叫妈妈了。然后那个多元化呢，那更是可恶啊。就是说你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啊，我通通可以在一起结婚啊，这叫多元成家，就是成了一个家。然后呢，有一个叫家属法啊，家属法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啊，比如说四五个人啊，成立一个家，选一个家长啊，大家就被他来这个家长来管。那这个家属这个家庭的成员呢、啊，随时都可以离开。啊，我只要写一个书面通知哦，我就可以离开了。那么这个成家这个过程当中呢，彼此之间呢没有这种没有叫什么，没有那种忠贞的关系啦。就是说我虽然属于这个家庭啊，这个家这一大家哈、啊，我可以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都不会成为通奸罪哈。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爱怎么样跟谁在一起，那是我的权利，你要尊重我哈。所以那就是说，彻底的打破了家庭的概念哈。那这个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连乱伦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只要你是愿意啊，你可以跟你的爷爷奶奶啊。这个成为一个性关系啊，你甚至可以跟你家的狗、你家的猫，也成立一个啊，反正呢，性别平等啊，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同婚法的这个掩盖之下的一个包袱，也不是一个包袱了，就是一个一般这个台湾的民众不晓得这个东西啊。那我在我的大学、我的国中的同学这边呢、啊，我一直在讲说这个事情不对哈、啊，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啊，他们以为很简单的，只是同性要结婚就让他们结婚嘛，我们尊重他们了、啊。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你知不知道它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这大部分的人都还不知道，他们还以为说你们教会怎么那么无聊，跑到街上去抗争这个什么什么什 什么东西？为什么不让他结婚？他们爱结婚就结婚了、啊，干我屁事！我说就是干你屁事啊，就是对不起啊，这个讲话有点粗，就是跟你很有关系啊，你以后你不仅你自己的小孩子 ，OK， 一个女生厕所，只要认为他自己是女生的男生啊，就可以进来 ，OK， 你愿意你的女儿这样做吗？你愿意你的女儿跟任何一个人，他认为是他一个女人，他就进去上厕所 ，OK， 然后呢，以后。多元成家就是说小孩子以后跟人家发生性关系现在年龄层他也要废掉啊，我们在台湾是规定16岁以下的是未成年，但是他们想要废掉，意思就是说未成年的青少年少年被性侵那就不是犯罪了 ,OK, 所以就是整个的你可以讲说这是整个黑暗权势在笼罩的台湾整个这个社会，那如果教会不再不发生的话，他们这个推行法令的这个立法委员叫游美女啊，那他就是要强行通过，那我实在是心里面蛮愤怒的，因为这个作业没有这种程序，没有公听会，这么 fundamentally 这么一个彻底改变的一个家庭结构 ，OK， 整个家庭传统的价值啊，中国5000年的家庭概念全部都要把你摧毁掉，美其名叫做同志结婚。所以我们教会站起来了，所以呢，我们教会当然成为一个世人恨恶我们的， 所以基督徒就在这个地方呢，也验证了这些的话语，世人会恨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讲，他在15章里面，他讲说，18节，世人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恨我们基督徒，其实就是恨了耶稣啊。那耶稣说，我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啊，因为呢，他们怎么样对我，也会怎么样对付你们啊。所以啊，怎么样逼迫耶稣基督，他们将来也要怎么样逼迫基督徒。那这就是要当一个基督徒的代价啊。那这个代价呢，就是被恨，被扣帽子，说你们啊、太死骨不化，你们不尊重人权 ，OK， 会有很多的啊、大帽子扣下来哈、哦。然后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的啊、基督徒，你听好啊、哦，他也会讲说，爱不是没有条件的吗？神不是爱我们吗？我们要爱他们啊，要容许他们啊。那这样子的基督徒，我感谢主啊，没有在我们教会里面啊。那起码没有让我知道啊。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好好跟他谈啊。起码我教会里面啊，就我所知道的，没有人持这样子的看见啊。但是在其他的教会当中，我知道有的啊。那他们也制造了一些的问题啊，就是说，教会应该容许或包容同性恋啊，但是呢，我感谢主啊，这次呢看到台湾呢、啊、教会界啊，真的是绝大部分都起来抗争啊，啊，特别是台湾长老基督教会啊，啊，这个过去呢，他们呢对这个同性恋的议题啊，啊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啊，但最后这次真的站起来，他们说他们是坚决反对。Okay， 那我真的是我第一次看见啊，这个啊台湾基督教长老会第一次明显的跟民进党的执政的冲突，这是第一次。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我们是还是回到圣经上神的旨意里面来看，因为上帝讲的话，新约旧约都是反对同性恋的，而且非常的反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你一个真正认真的基督徒，你真正在读圣经的，你一定会跟这个社会冲突的。那这个冲突呢，耶稣讲了，世人一定会恨我们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被世人恨。那我们这个是 given。但是呢，我觉得15章约翰福音15章最后2节，他说，我从父那里啊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啊，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啊。那意思就是说，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啊，为耶稣来做见证，那我们也要做见证。那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我们今天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啊！哎，我说反对同性恋，不是我们不尊重人权，是因为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神，他反对同性恋，因此我们也反对同性恋。我们今天撇开尊重人权这个大帽子。可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信仰的神，他反对，所以我也反对，因为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27节，你们要做见证，因为你从起头就与耶稣基督同在。那当然这句话是对门徒讲的，可是他也是在说，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寻求神的同在呢？耶稣的同在呢？ 有耶稣的同在，你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的旨意你要去维护，我们要去维护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要做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次虽然在台湾看见有这么多的人哈，也有不是基督教的人哦，他也站去反对哈，也那啊，我看到啊，这个立法院里面哈，这个拥护的跟反对啊，那反对的里面呢，哎，我看到了有一些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他们都是凭着良心哈，就是说，哎，这个事情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一个良心当中呢，他们知道这个是违反天理的事情啊，他们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查约翰福音第16章哈。好，那我们请 Alex 弟兄麻烦你念哈，从第一节念到第16节好不好，谢谢你。
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为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哦，对，看着那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好，谢谢。约翰福音14、15、16章呢，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是特别讲到关于圣灵这方面哈。所以我们前面15章最后两节讲到了，那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呢，是要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也要为耶稣做这件。所以呢，当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着血气，而不是靠着这个疯狂狂热，而是靠着圣灵，因为圣灵他要为耶稣来做见证。那我看到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报道，关于这次台湾的反对这个同性恋的婚姻法啊。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游行的诉求当中呢，他们是讲说婚姻家庭全民自觉啊，就是说要全民来投票啦。那么他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台湾的教会呢，可能妥协了，他没有想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他没有把这个重要的标题标示出来，他只是讲说 OK， 政府你要推行这个同性恋法还有多元成家，应该是要透过全民公投、全民投票。那这个诉求呢，就很显然的就是比较次等的，不是那种比较高的标准。他的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教会不敢讲说这是上帝设立的家庭制度一男一女，他说很可惜没有看到， 啊，可能在这个主办单位里面啊，可能就是说啊，他不要去挑起更大的这种仇恨吧。好像有一些的妥协在这方面啦，他说是蛮可惜的。那我是蛮赞同他这种看法的，因为呢，我们是要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就是对真理的一个执着。那我们刚刚的 Alex 弟兄所念的，就是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那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重要啊，真正的一个真理的实现啊，待会会讲啊，那个引导进入，其实里面的话是指的，就是说是一个实践，是一个行动啊，而不是一个知识层面上面的理解或者是明白啊，这个明白不是。原文的意思是进入的意思，所以是一个 action， 是一个行动的。所以只有真理的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把神的话带领我们进入实际，或是带领我们进入现实，就是英文讲 reality， 就是说在实际上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或者是进入，就进入这个这个神的话。那所以我们如果中文把它翻译成明白哦，那就是说好像意思还是在这种知识的层面，是理解的程度上面，不是的。现在圣灵来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当然不仅是明白，而且要把它变成实际哈，不是说说一说而已啊，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哈来研究啊，不是把它当作是知识，而是一种实际上的认识。那我讲过，所有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明白啦、知识啦、认识啦，那这些其实都是要有经历上面的，一定要有经验性上面的，而不是理论上面的，或者是说知识层面上面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认识那种经历，好像你真的去跟他握手、跟他寒暄、跟他拥抱啊。哎，真的有这种真实的经历啊！我是说，跟我们的耶稣哈、有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认识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关系哈。那今年我很感谢主啊，主的带领就是说我在开始重视听神的声音哈、跟神拥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在话语上面，不是只是在知识层面上面的认识哈，因为那个认识是太知识性了，那个认识就是比较表面上的，并不是很深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要跟上帝的关系是要进入深一层里面，一个超越理性上还有感性上面那种认识、那种知觉啊，我们的spiritual senses， 我们的属灵的知觉要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沟通，包括听到他的声音，包括被他触摸到，包括要看见他、听见他，鼻子还可以闻到他，嘴巴还可以吃到他的甜蜜，甚至可以触摸到他。那这个就是圣灵今年带领我的哈。那我想我很感谢主，我觉得不仅是在我的教导方面哦，自己在跟神的关系呢，我觉得有一些的进步啊。那神也蛮信实的哈，也透过很多方面在跟我讲话哈，实在是很感恩哈。那我们来到16章哈，我觉得从前面的四节。他说：“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所以你们不至于跌倒。”就是呢，世界上的人会恨恶我们基督徒，在台湾推行同性恋的人啊，他们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全台湾的人哦，除了教会以外啊，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啊，认同这个同性恋，但唯一最大的拦阻就是教会。”他说教会很硬， 教会会反对，所以啊，他就是在这边讲。但是呢，我想这正是呢，啊，我们基督徒要去面对的哈、啊，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要在尊重人权的这种的大帽子之下呢，我们就妥协了哈、啊，不行啊，因为我们要捍卫的这个是神所设立这种家庭价值道德标准，这个是不可以取代的啊。那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在这方面妥协的话，那我们不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我们是在侮辱我们的信仰，侮辱我们对神的认知，更不要讲说我们知道他的真理啊，我们连表面上的认识知道都还不够格，都被这个民粹主义哈、啊、的 populism， 就是这种世俗的现代世界潮流风俗的想法，要被他改变了，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了。那这个就是啊，今天呢，我相信上帝允许这样子的事情，是在测试教会。我觉得上帝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他利用了这一些议题，他要来测试他自己的儿女，他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上帝最高的智慧，这不是从上帝来的，这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王在帮我们的上帝在筛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看见，那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他说人要把你赶出会堂，时候将到，凡杀你的就是以为是侍奉上帝。那这是在指教会内部的人，教会内部的人。现在在美国的主流教会当中呢，绝大部分都已经承认同性恋，绝大部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总是还有一些忠心的教会的人，因为某些主要的宗派承认了同性恋，甚至案例同性恋的牧师哈、啊，所以有些人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了那个宗派，因为他们对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责备。但是呢，追杀基督徒的往往是出于基督徒的内部，这是一件很惨痛的教会历史。那个教会历史当中，往往逼迫基督徒的都是教会自己的人。从耶稣时代开始，逼迫耶稣的就是那个自以为最了解托拉的，自以为最了解那个旧约圣经的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的，他们最喜欢的，也不是最喜欢了，他们最会逼迫的就是耶稣跟基督徒。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教会这个世代当中呢，很不幸，我们马丁路德派、加尔文派、慈英里啊，在欧洲这几个派别的对我们基督徒的迫害，那也是一个血泪史啊，因为他们的这个言论呢，都是非常的绝对的啊。那只要跟他不一样呢，他就说你是异端，然后就把你刑罚，甚至把你处死啊。那个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因为很可怕。那天主教更不用说了哈、啊，天主教对异教裁判所，就是说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们天主教就杀了很多改教的人。所以那个是非常残酷的。那现在呢，感谢主，现在教会内部呢已经不至于去动刀动枪杀自己的弟兄姐妹，现在呢就是神呢在慢慢的筛选教会，那教会不合格的或者是说这教会当中呢已经很明显的这个偏离了神的道的教会，就慢慢就会萎缩，慢慢就变成世俗的。那他们蛮可怜的，我觉得。但是我们这些真实侍奉神的，我们还是到处被逼迫哈。他 他说，哎，他们会 excommunication 的，把我们赶出会堂哈，而且要杀我们，也以为是侍奉上帝哈，因为这是神学观念上面的不同。是神学啊，我觉得神学是害人的。我现在读了这么多，我就发现到很多人拿着神学来批判、来论断别人哈，他们忘记了神是。神是什么？神要我们爱啊，不是乱爱。神要爱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他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去杀害你，说你信仰的不对，我们哪里信仰的不对？只是对于某些啊字句上面的解释跟他不一样而已，他就说你是异端啊。那这样子，他们就把你杀掉。那这个杀掉意思就是说，他们以为是侍奉上帝。那这样子的事情呢，这样子的剧本呢还在演练哈啊，大感谢主啊，我相信进入了20世纪、21世纪之后就不会有了哈。但是现在呢，传统教会还是对我们灵恩的教会还是有一些的迫害哈，虽然不至于动刀动枪，但是呢，他们呢还是认为我们是异端哈啊。但是第三节耶稣这样讲，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就是教会内部的引起这种流血的，都不认识上帝，都不认识耶稣，这个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是在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呢，发生太多太多了，简直是一部血泪史。那我有幸去读了这些教会历史，看了以后呢，真的是想哭，可以为。因为意见不同，就可以把对方处死哈啊！我觉得这个是啊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哈。但是耶稣基督在第四节他说他来安慰我们，他说我这样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哈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基督徒受迫害呢，这是耶稣已经先说好了哈。那我们要自己有先准备好啊，那我们也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到时候呢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说主啊救我们啊，主啊或怎么样，没有关系。他其实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没办法逃脱，就准备殉道吧啊。他已经先跟我们讲了哈，那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他第五节以后他讲说，哎，我要走了哈。那离开对基督徒这个门徒是一件好事情哈，你们会很忧愁啊，因为我要离开你们啊。可是呢，我要告诉你们啊，很真实的实情告诉你们啊，这个我走了以后对你们是最有利的哈。这个是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哈。所以再一次的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耶稣不被钉十字架，不死里复活，保惠师不会来。那保惠师呢，在我们上一次查到在14章的时候，这个保惠师的原文呢，在亚兰文的意思是除去咒诅者，是除去咒诅的。这保惠师他的亚兰文的意思就是除去，或者讲终止咒诅的。因此啊，对于我们信徒来讲，圣灵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counselor， 一个安慰者，一个训诲师。他呢，他来帮助我们把整个的咒诅给终结。因此当教会内部的人啊，基督教界的人迫害我们啊，因着种种的原因啊，那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来终结这样子的咒诅，终结这样的咒诅。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跑，当然只好殉道了。但是呢，这个耶稣说，哎，你们不要忧愁啊，我会派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惠师来帮助终结这样子的咒诅哈。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哈，还有11节，这4节呢是 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视觉比较不好讲。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对这视觉很有都会背哦，但是不见得能够讲出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第八节，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句话我们都会背嘛哈。圣灵来，他做什么？他要叫世人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三方面，自己会责备自己。那你不见得你都有看到啊，你看到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好像没有这三方面啊，他们有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吗？他为了义责备自己吗？他为了这个世界这王受到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吗？好，这是我们待会会解释哈。他先解释畏罪是什么意思啊？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哈。那这个第九节讲说哈，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16节、17节、18节，对不对？信耶稣的人啊，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因为不信。也不信，或者是讲说不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有罪了，你不接受就有罪了，这个罪就是一个定罪，是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被定罪。那我们可能会想说，哇，这样子的讲法很多人会跌倒，对啊，没有错啊，他们会信佛啊，信什么其他的宗教啊，但是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他不信耶稣他就有罪了。 OK，那么怎么讲呢？你可以讲说这三方面呢，其实是讲三个人。畏罪呢，就是第一个亚当哦，是罪是透过第一个亚当进来的啊，因为那个亚当当初呢违背上帝的命令嘛，上帝说不要吃啊，他却吃了哈，虽然是他太太吃了，可是呢亚当呢就负责任哈，这个男人负责任了。亚当呢，算他的哈，算他吃下去了，他吃下去就罪就进来了。但当这个罪进来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很大的效应哈，因为你的后代呢，这个罪就跟着延续下去，跟着延续下去，真跟着延续下去。那罪为罪，自己要责备自己。啊，我觉得。在人生的某些的阶段当中，我们人都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刻，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刻，也许神给你一个非常 desperate 很绝望的时刻，你才会想到你得罪的是上帝。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得罪了天啊，老天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的尺度在我们的里面，不管你承不承认啊，那总是会有一段的时间，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责备自己的，你会知道你得罪了天。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就要赶快告诉他好消息，这个末后的亚当呢，会让我们重生了。所以在畏罪的时候，自己审判责备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句话去来定罪人家。你看你现在就是自己责备自己，你看你做坏事，你就是罪有应得。那我们要晓得神的这种心意，在他很后悔的时候，在他很认为自己不配得救的时候，那正是他要得救的时候。那这是上帝兴起的环境哈，在他责备自己的时候，把福音给他，这是畏罪方面。那畏义呢？这个义是指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你们就不再见我。这个义，这个解释呢，就是我们当时的犹太人啊，自以为义的就把耶稣给杀了。哪晓得耶稣被杀了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当耶稣基督到天上去的时候，他是为我们赎罪的，他使我们呢，他应该是这样讲，他成为我们的义。 因此呢，我们的义到天上去，所以我们的阿巴父看见耶稣，就表示说，那就是我们的义哈。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重新建立关系。那么，这是透过耶稣的义 ，OK。所以，耶稣说他往父那里去哈，所以你没有看到我，可是我在父的旁边，就天天为我们祷告哈。这个就是耶稣的义的意思哈。那耶稣已经在天上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功课哈，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哈。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得罪上帝的时候，你会自己责备自己。你会觉得就是说，我怎么又让耶稣钉十字架了？我怎么我这个罪还在我的身上呢？我怎么还这个样子让我的神忧伤呢？因此，当我们对为这个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因此呢，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常常思想，就是你跟我是不是常常与主同钉十字架啊？那这是罗马书第6章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我的罪已经给与主一同被钉十字架，然后与主一同埋，然后与主一同死里复活。对，那这个概念啊，就是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是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最近呢，有一个人问我，那关于基督教啊，就是说分三方面嘛，那刚好呢，有一节圣经啊，就是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基督教呢，大概可以分三类的教会啦，就是一个叫做福音派，就是重视读经嘛，就是耶稣的话。那一方面呢，重视圣灵的工作，就好像是灵恩派啊，因为是就是灵哈。那还有一派呢，就是重视生命，是重视内在生命哈。那我说这三个其实都很重要啊，但是耶稣就一句话就把它包括了哈。那内在生命派的人，他注重的就是说，我的生命是不是有耶稣的生命？那我的性情是不是像耶稣的性情？我的思想，我的作为是不是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所以他们在追求这一方面呢，也就是说，他真正的他要追求他的生命是与主连接啊，他与主啊有亲密的交通啊等等之类的啊，就他们比较重视这一方面啊。那有些教会就是重视恩赐的发展啦，恩赐的应用啦，恩赐来服事啦，恩赐来传福音啦。那这个就是我们爱修园教会的一个蛮大的特色啦齁。当然有些其他传统的教会就是拼命读圣经啊，研究啦。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三方面都应该要需要有啊。那如果说一个教会这三方面都有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教会啦齁。那当然有人说啦，我们教会是这三方面都有的啦，对，我也得承认我们教会其实这三方面我们都在追求哈，但是也许追求还不太好啦，所以弟兄姐妹呢还搞不得不太清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到为义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了，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门徒就再也见不到他，但是圣灵在。这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哈。那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这个世界的王是谁呢？那就是撒旦。所以审判是撒旦啊，撒旦受到了审判。所以撒旦受到审判，意思就是说圣灵呢，他的能力，圣灵呢来 ，OK， 他是要毁灭所有魔鬼的工作。应该讲说是耶稣基督来，他要毁灭所有魔鬼的工作，但实际上谁在做呢？就是圣灵在做，因为圣灵现在在地上，耶稣在天上。他说圣灵呢让这个世界受了审判，所以对于魔鬼的作为，也可以讲说义为义跟为 审判了，是一个你可以讲说这两件事情是在一起的，因为耶稣基督受审判，是其实三件事情都一样了，就是讲到罪的除去，那是罪是亚当下来的，但是呢去迷惑的去引诱的却是撒旦，去就是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也要受审判，已经受审判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把人的基督，应该这样讲，耶稣基督重新的把人的价值、人的尊贵、人的生命重新的拾回来，所以我们就把撒旦魔鬼给定罪了。OK， 他受了审判，他的审判就是他的份，就是永远、永远在火湖里面。就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判定了魔鬼永远沉沦。因为魔鬼在从永恒到永恒当中呢，他一直是什么因为人的罪，他把世界给夺回来了。现在呢他受审判了，他的份已经定在火湖里面了，那这个世界呢基督要把它夺回来。那对于我们人来讲说，我们为什么会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是因为呢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人有还会犯罪的意思，所以人犯罪就是相对的来讲我应该这样讲，人如果犯罪的话，就是说 part of you， 就是你有还有一部分是跟这个世界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里面还有一些是属撒旦的，我们自己会责备自己。我希望这样讲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你可以讲说生命派的人，他就是在去除掉里面任何一块地方还不是完全属耶稣的，所以他们很专注在这一方面。所以我在讲福音派就是注重圣经的理解、了解、明白神的话，这很好。圣灵的他注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膏，医病赶鬼。那生命呢，就是说去除掉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一些是属到撒旦的。所以总共的来讲，这三方面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来研究圣经，那是很危险的，那就会产生出很多人的学说、人的神学。很不幸的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虽然他们在历史上面呢对改革中就是脱离天主教是很重要的，是非常在基督教历史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同时之间呢很不幸的他们就是没有重视到圣灵的工作，也没有重视到生命的追求。很不幸，很不幸，真的很不幸，他们只有追求圣经。所以但是也因为只有单单求圣经所以他们也引发出很多的问题出来，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啦。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呢借着这样子的研经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基督教派当中大概有三个方向，教会大概有三个方面是走这三个方面的。那我盼望我们能够多多的走生命的，因为我觉得走生命的教会在现在的教会当中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是比较少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应该是要越来越像耶稣一样。好，第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这个明白原文叫进入哈。那我再说呢，十三节是带有行动的哈，这个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你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哈。那个真理在亚兰文的意思叫做 reality， 你可以讲说现实或者讲实际。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 application 在应用神的话语上面，应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对于神的话的应用，不是按着自己的看见或者是理解，而是真的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进入一个实际啊。我自己在中国短宣这么多次，我觉得每次短宣神都有一些开启，神都有一些开启，神都有一些开启。那开启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到很多的实际上的应用，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神启示的。而且有些时候的启示就是，要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就这样问一问，就觉得很多实际操练的方式是这样进来的。我觉得实际操练的方式呢，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实际，进入到话语的实际，因为是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那我也很惊讶，因为如果不是去短宣的话，我自己闭门造车是造不出来的。因为我很多方式，有很多的看见，有很多实战的经验，是在短宣当中研发出来的。那真的是圣灵的引导进入话语的实际。我对这句话的意思的解释是这样的。好，然后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第十三节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圣灵会讲话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聆听神的话。而且他说是将来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灵会把将来的事预先告诉我们。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不是二章十七节有讲到哈，神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少年人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而刚才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圣灵突然提醒我一件事情啊，他说你看到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了，他们都会怎么？他们都会看异象，他们都会做异梦，但是只有神的儿女会说预言。我再讲一次，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呢，世界上的人不一定要信耶稣的。你会看见异象，你会做异梦，但是只有神的儿女会说预言。啊，这个是我从来没想过，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差别在那个地方。也许你想过，但是我今天才知道，才想到，哦，只有神的儿女才会说预言。其他的人都会见到异象，都会做异梦，但只有神的儿女会说预言，因为神的儿女会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而且这是圣灵做的，不是其他的人做的，所以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圣灵。所以他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授予听见的告诉我们，他要荣耀我。那你可以讲说，这几节圣经就是讲圣灵。如果你要去读那个神学的圣灵论的时候啊，那个圣灵论里面一定会讲到这里，这圣灵他要荣耀谁？他要荣耀耶稣。 OK， 圣灵会不会讲话？会，圣灵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预言。我们可以说预言是因为圣灵把将来的事预先告诉我们。Okay，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从今年初我在教会主日的时候呢，我就一直讲川普会当选，川普会当选，很多的预言家先知都说川普会当选。那包括撒杜牧师，包括尼塔江省，包括 King Clement， 因为 King Clement 呢在去年就预言，他说上帝告诉他今年的选举神要选一个合神心意的，是一个有 integrity 的， 是个有道德价值观的人要当选耶稣，当选总统啊。那这个总统呢，要带领整个美国有一个复兴，有一个中兴的气象啊。那么利他江城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他已经就写在他的 blog 上面了，那川普会当选，那神告诉他的。那么六月份还七月份的时候，撒杜牧师他说他被提到天上，参加了天上的会议。那天上的亚伯拉罕跟他讲说，哎，川普会当选，但这件事情在天上已经定了。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宣告了哈。我觉得他们非常大胆，也是非常有信心哈。那在川普当选之前一天，所有的媒体哦，都预测希拉里会当选。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就很紧张啊，我们就拼命祷告啊，还有很多中国的祷告店都在祷告，都在发信息说赶快为川普祷告啊。我们也祷告，我自己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好好祷告啊。但是我们深信川普会当选，因为圣灵把未来将来的事预先告诉我们。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啊。虽然预测都是希拉里会当选，可是呢，这个结果呢，跌破很多人的眼镜啊，真的让人想不通也想不到。但是呢，我们很感恩啊，因为川普呢，他是一个非常支持以色列的，因为他当初在共和党这个初选的时候，他们呢做了调查，就川普是非常支持以色列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相信 King Clement 他想说，这个非常支持以色列的大概就要当选总统，或许就是川普他非常支持以色列，所以神选选了他，要他来当总统。那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圣灵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他要荣耀耶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曾经有一个神学辩论，就是说圣灵是出于父神还是出于耶稣的。那么说出于耶稣的，就是这一节圣经说，你看他不是说他要授予耶稣的告诉你们吗？所以这个辩论了几百年了，后来好像大家都承认了，这圣灵是出于父也出于子。那十五节那更是一个很重要的弥赛亚的宣告，他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这个就是一个三位一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因为这三面呢讲到了父神，讲到了耶稣，讲到了圣灵。那这个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怎么样交通，他们之间怎么样运作的。他这个十五节就一节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哈。那等不多时，十六节，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前面的都没有问题啊，最后你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啊。主耶稣的门徒是见到耶稣他本身，还是耶稣以圣灵的形式跟他们显现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神学的一个辩论啦。但是耶稣基督显然死里复活之后啊，他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能够穿墙而入，他能够什么时候出现就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他基本上呢已经不是纯粹的肉体，也不再受于这个四度空间的限制。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来的？所以呢，有些人讲说这应该是圣灵的 format， 是一个圣灵形式。我们今天讲说，哦，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耶稣用什么样的形式呢？是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只能讲说，我的意见是，最后这个你们还要见我，这个我，是复活的耶稣，他是以圣灵的方式来向我们显现。 当然我们也不必要那么去细分啦，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的看见哈。好，我们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边哈，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希望大家能够有帮助，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今天大家都很 silent。 Yes。
灵魂是不灭的吗？
怎么讲灵魂不灭？对啊，灵魂是不灭的。
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耶鲁大学的一个神学老师，他在讲就是说，有基督教说灵魂不灭的，但是他说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经文出处，他只是说基督徒会复活。
啊哈。
所以我这个我也找不到答案。
我想灵魂这个事情，你用耶稣基督他讲了一个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个死了以后，财主呢远远看到他的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所以在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你可以讲说呀，灵魂不死，因为这个很显然的他们在地上已经死了。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是到那个阴间受痛苦他要很热，他需要沾点凉水在他的舌头。所以呀，你可以讲说灵魂不死，他们带着肉身时候的记忆，虽然呢已经不是肉身了，是一个灵体，但是他们仍然有记忆，而且有感觉的。所以你可以用拉撒路财主复活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你可以这样子来跟他讲，所以灵魂不死。然后耶稣基督被问了一句话说，一个妇人，她嫁了七个丈夫嘛，对不对？第一个娶了她然后死了，然后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娶了七个，然后复活的时候是谁是她的先生嘛。耶稣说你们不懂啊，你们的信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在耶稣讲的时候还是活着，所以灵魂不会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的灵魂都还活着，他们不是死的。所以复活会复活，因为他们耶稣基督回答就是撒杜该人的，他说他没有复活啊，可是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说，你们不懂圣经啊，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因此我就用这两段回答，我相信应该可以解决灵魂不死这件事情。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Yep。
谢谢刘老师。
感谢主，这里面的作业上。感谢耶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结束了。
老师。
怎么样？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
就是我这一次在以色列去了八天的行程，然后呢，就沿路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这些历史的古迹留下了这些各个就是包括东正教啊还有十字军以及天主教的痕迹在这些历史的古迹里面是占了很多的成分的，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这些历史的古迹，包括卖的这些纪念品，我觉得都是以这一些就是以天主教以那个东正教这些居多。然后在我看的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非常有感动在哪里，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就是神也会给我一点启示或者更多的启示。那么在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惑，在这一次的游览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了那个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就是神也让我为这方面带到。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我可能就没有想到，就是说牧师刚才说的是灵恩和福音还有生命三个派别。其实我知道也有在牧师这次讲的有生命的派别之后，我就更清楚了。我就想的就是说灵恩和福音永远都是相对立的，在历史的层面上也是各个教派也是经常的发生流血冲突，而且真的是都是骇人听闻的这些流血事件。那么我就想的是在合一的过程当中，我是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是教会全体的教会都会合一了才会再来，还是说还没有合一的时候，就是没有真正的合一的时候，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个合一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那么再实行审判。那如果说是等到合一再来，我好像在我自己的领受当中，我自己的认识当中，我自己有限的认识当中，我好像觉得我看不到这一个全体教会的合一，就是包括各个教派，甚至包括灵恩和福音，就永远都是相对立的。因为我所参加的一个团队，这个教会所组织的这一个旅行，就是一个纯福音的教派，他们牧师只讲圣经的知识，就是讲了圣灵，都只是讲到。就是讲到圣灵的，就是这些圣经上的知识，
是，
就是以恩典福音，以恩典的福音来自居，所以，实际上是对我来说是有灵里面是有征战的，征战也挺大的，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就是关于，就是这个合一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的有限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来看，或者是怎么来看耶稣再来？这个是否已经合一？
我想这个合一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很大的一个议题啦。那我们只能说呢，圣经只有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有讲到，就是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啊。就是直到讲到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合一啊，当然基督徒的合一也包括也可以说代表是教会的合一啊，但是目前我看不到这样子啊，但是我相信神是有智慧的啦。那如果说基督耶稣再来教会啊，教会预备好了像心腹一样，那我相信这个教会啊，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一个嘛。那有些人写文章，他也在讲说，就是说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基督不会再来啊，这是他的一个看见啦。那我觉得要达到这个教会合一的，除非教会遭受到逼迫，或许你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像拿这次台湾这次互加，我们叫互加联盟啊，那真的是不分宗派啊，所有的教会都站起来说不行，我们要维护这个家庭啊。也许就是在教会啊这种基督的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教会就会合一。所以也许在不久未来当中哦，我们除了同性恋议题之外，在我们教会普遍受到逼迫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教会受逼迫在启示录里面是很多的。在逼迫当中哦，可能这种传统教会啊，灵恩教会，还有这种所谓的奥秘派啊，他们是生命奥秘派的啊，他们都会手牵手在一起，我们捍卫耶稣基督。也许那个时候会摒弃所谓宗派的成见，大家站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站在一起，我们需要合一，所以也许啊。圣经上没有讲说教会合一的时候耶稣才会再来啊，他只是说我们教会要预备好，要当做一个心腹啊，要预备好自己，但是并没有说要这三方面的合一啊。但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智慧啊，只有在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真的教会跟假的教会就会被过滤出来，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所以希望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我能够方便说话吗？
可以 ，Yeah。
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其实并不一，教会的合一并不一定是所谓的，一定是要灵恩派跟所谓的那个福音派去合一，而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子一种三方面都同时追求的这种比较，就是我们觉得是不要说什么好像变成初代教会那样子，而是说是有初代教会那种精神，我们同时追求，追求走耶稣的生命，我们同时阅读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放到我们心上，同时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大能在走的这一种形态的教会，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合一的方式。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一种方式会逐渐的去把教会慢慢带起来，然后当然我也非常赞同牧师所提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只有在逼迫的状况之下才会真正把真正就是逼迫，其实就像是火烧在金子上面，
对啊，
把不需要的杂质烧掉，
对，
剩下的就是
金子，对对对对对，
这些都是圣经上面有的话语的，
对，那可是你要先让传统福音的教会接受灵恩，接受追求生命，恐怕很困难。
没，但是牧师，我是这么觉得啦，就像说，我这边只是举个有趣的例子，就像说呢，传统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以前都一直是要讲标准国语，可是呢，现在我们下一代的台湾人，他们讲就是台语。我觉得说，其实是这个时代世代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当追求上帝三，就是在追求生命，又追求福音，又追求圣灵，这样子的教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主流的同时，然后呢，逼迫也来了。这个，我们大家就一直在听到耶稣快要来了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状况乱象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直速前进，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准备好自己嘛。
对，
然后像这样子的环境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变成说人数有可能会减少，但是人数的减少，就算万人扑倒，我们还是一直还是站立，靠着主站立。
Amen。
希望这样有帮助你，姐妹。
这是一个
谢谢
另外一个角度的看见，
另外一个角度的看见。
对对对，我想就是说时代在改变哈，
在改变。
我们教会的成员啊，他所追求的也在改变。事实上，传统教会的，像我们在美国的话，传统教会的青少年哦，他们都在追求灵恩呢、啊。我想这个是对的啦，因为他们的敬拜方式就不可能去跟你传统诗歌的啦，所以 ，Yeah, that's true。所以他们也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需要看到神迹奇事啊， yeah, 所以他们也在追求灵恩 ，That's true。Yeah, 但我想。真的，我们教会会合一，是因为也是需要被逼迫一下啊，被逼迫一下，真的，这个真的假的就这样出来了。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
老师，我是凯林哦。
哎，好，梁传道。
对对对，那我想呼吁一下你刚刚所说的话啊。
对。
就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抗争我都在现场，而且在发表的时候我也有上台。那您刚刚说到逼迫能够促使基督徒的合一这件事情，我非常有感觉。对，第一，因为过去像长老会，
对对对，长老会
啊，像福音派的，我们讲福音派就是比较注重在读圣经，圣经上的理解，圣经上的解开知识启示之方面。另外一个是属于灵恩注重在恩赐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属于生命派的。那不论如何过去在台湾就是大的教会各做各的，小的教会自己牧养自己的教会，
是，
那从来没有所谓的这个一个 local church， 就是一个行政区能够联合在一起的现象。
是。
那在这几年，台湾各地， 他们就兴起了，像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他每一个行政区呢都有联合祷告的聚会，就这些人他们来在一起，就单单为着神的旨意或者是一个负担来在一起祷告，他们不谈论自己认为所看见的，他们不谈论这一个。那我就觉得这一个就好像神把一个东西放在他儿女们的身上，
是，
那以至于这一次的动作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那在比如说在礼拜一的下午，礼拜二的上午忽然间集结，
对，
礼拜三包围立委的办事处办公处，
嗯，
然后礼拜四就通通集结在一起，所以他时间是非常短的，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居然全省各地，他们有很多人愿意放下工作，
对，
然后他们上，这是在历史上的确是没有见过，在台湾，
对，
这是第一次。那在今年的5月15号，全国来在一起祷告，那个也是只有一个半月，通通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这个也是第一次。那过去呢，因为是假日的缘故，所以来的容易，这一次是礼拜四来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动了家庭结构核心的问题，
对，
这个架构整个要被毁灭摧毁，所以事态严重，这些原来是沉默的一般人，他们因为受逼迫而愿意一同起来，
是，
所以我非常认同刚刚老师所说的，的确基督徒会在一个逼迫里面啊，进到合一里，
对，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个有讲到第12节那里，就成全圣徒，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回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然后长大丰满的身量。
嗯，
这好像神有一个目的，的确在逼迫的时候，我们来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不必去坚持，我们硬要坚持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才能够跟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在其中呢，是真的有一个爱连结在一起，认识神的儿子。他的根本是从爱开始发出的，如果能从一个地方我就看见那个合一，所以我相信啊，会合一，但是这个合一是一个非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一种，说我完全认同你，你完全认同我的合一，
那几乎不太可能啦、啊、我讲 yeah, 我懂了你的意思，
是在神的引导里面而看见神在我们中做事的那个合一，这倒是我的感动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是很好啊，因为这是一个实际上在发生在现在台湾的教会里面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真的从我们美国这边来看，我觉得蛮印象蛮特别的，嗯，感谢主。好，那我想我们时间超过了，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不好？我们请那个宝石，哈哈，宝石来帮我们祷告，可以吗？
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到了，让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做刚强的人。主啊，是的，我们真是要说，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面对一切的逼迫，一切的患难。主啊，谢谢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每天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刚强站立，好在磨难的日子，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也谢谢你为我们的过犯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要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又差派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能够真的是继续的相信耶稣，持续的相信耶稣，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知道耶稣你每天在为我们代求。主要谢谢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每天能够与你同钉十字架，让十字架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主啊，谢谢你，也靠着圣灵的大能，你的话语，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老我，让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活出真理，活出实际。谢谢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每天活出你的话语，经历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老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Amen.